我只是上一次跟大众提到，如是我闻，一时《金刚经》啊，最主要的目的啊，是要破相。破相啊，就是破掉啊执着的相，破掉啊人我的相，破掉是非的相。所以破掉人我相啊，还有没有人我？破掉是非相啊，一般人觉得那就没有是非了。所以这当中啊，就有一个问题啊，《金刚经》讲要破相，要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要啊离开是非，离开善恶，离开人我。那这个世间呢，没有善恶，没有人我，没有是非，就不成了、啊、没有是非的世界了吧？一般的呢，就有这种疑问。所以这个当中，我们很少啊去了解到这个层面，所以我们自己啊也要再深入一下。修行呢，就好像啊剥这个、啊、香蕉的这个茎，香蕉树，那个跟剥洋葱一样啊，剥了一层呢、啊，还有一层，剥到最后啊，就是通通放下了。所以这个永嘉大师讲啊，但自怀中解垢意啊，谁能向外夸精进？这永嘉大师啊是唐朝的高僧，他讲啊修行啊是怎么回事啊？一个修行的人啊，是但自怀中解垢意，这我心当中这种执着、这种人我、这种是非，一层一层啊慢慢去把它化掉。谁能向外夸精进呢、啊？什么人能够啊说啊我很用功，我很精进？你为什么用功啊？为什么精进啊？你用功跟精进是因为啊心当中有烦恼有执着，所以你很用功很精进啊。那这些烦恼这些执着还是自己生出来。所以佛法讲嘛，众生皆有佛性，这个烦恼啊是自己心生出来，人我是非都是自己心生出来，都是自己这个心才能够生，没有人能替我们生出想法。你的善恶是非所有的判断都只有自己才能生，不可能呢有别人呢、啊、来帮你生啊。所以你说什么人要帮你承担呢、啊、没有人啊，只有自己承担自己的身心动念。这就是佛法，佛法的重点呢、啊、就是在自己要承担自己的身心动念。所以诸位想想看吧，我们呢现在在这边听，师父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你现在能够听，你现在能够想，你这个心呢、啊、只有现在才能够起作用，离开现在啊你没有着力点了。你过去啊能想吗？你现在啊能够回到过去那个时间去想吗？不可能啊，你永远只有当下在想，这个心呢、啊、永远只在当下起作用，你不可能回到未来啊，你不可能去到未来去想，你只能在现在想过去，在现在想未来。所以你处理事情的因缘呢、啊、就只有现在，只有当下，离开当下你什么都不在了。所以禅宗祖师告诉我们啊，你一个人啊活在这个世间，就是人在哪里，心要在哪里。你人在那里就代表你心在这里啊，你心在这里，人一定在这里。所以你念头到的地方就是你身所到的地方，你身所到的地方就是你心所到的地方，这是一样的。所以你永远只能在当下起念，这个意思就是说啊，你不可能回到过去起念了、啊、你能够回到唐朝去起念吗？你不可能啊。你能够回到未来去起念吗？不可能啊。所以你每一个起念啊都只能当下，就是现在，现在这个因缘才是你着力点。所以在现在这个因缘啊去转化自己。所以佛教啊尤其是禅宗为什么这么强调当下？因为你只有当下， 你不可能有过去，也不可能有未来。过去是你的想象，未来也是你的想象。所以过去如梦啊，未来如云，你只能现在起念想过去，乃至于现在当下起念想未来。你这个心只有当下，你回到家里面去还是当下，你开车还是当下，小时候还是当下，现在是当下，未来还是当下。你起心动念的这个能力啊，你能够起想法能够知道的这个能力，永远只有现在，它不可能有过去，不可能有现在，不可能有未来。这也是为什么啊，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要注重在当下，禅宗祖师告诉你你要活在当下，因为你只有当下。你啊，这个当下就是修行的一个重点，但是由于人容易随境转，所以就迷掉了，迷于现象就模糊掉了，就认为啊，人的过去啊跟未来，人的过去未来只是你现在在想过去，现在在想未来，还是以现在为立足点，是这么一件事情啊。所以你要解决事情，要处理事情呢，只有当下，所以你要回到啊这个源头。但是你这个心如果一旦随相转，就是被环境所吸引了，随着环境跑掉了，随着善恶是非人我跑掉了，你就忘记你这个本具的这个性德，你这个本具的这个心性，时刻都只有当下，就迷于现象啊，都失掉当下了。是这么一件事情呢，我们自己要了解，所以每一刻都要保持啊清净、宁静、平静的心。这个心啊，也只有当下，就像镜子，永远只能现出镜子里面的像，过去的现不到，未来的现不到，只有当下。所以师父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你能听的这个能力，你能听的这个心，永远只有当下，你永远只能在当下去想。所以你前一分钟你用当下在想，这一分钟你用什么心在听啊？还是当下这个心啊？那就代表这个心啊，能听的这个心啊，没有时间限制，没有空间限制。禅宗就告诉你要回到这个心，这个心啊才是你自己，这个清净的心才是自己。这些现象啊都是一种作用，都是心起出来一种作用。要了解作用一定是生灭，作用一定是变化，所以人会出生就会死亡。所以这个历史啊就是生灭嘛，历史就是生生灭灭的。所以要知道只有这个心啊，能知这个心，能觉这个心，能听这个心，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佛法讲啊，你要超越生死，就是在这个心的本性当中去超越。这个心的本性本来就没有生没有死，这个心的本性啊本来就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你找得出过去的心吗？你找不到。你找得出未来的心吗？你找不到啊，事实上是找不到啊。你永远只能在当下去听，你不可能啊在过去去听啊，你不可能，没有这种事情啊。镜子啊不可能回到十年前的像，那不可能，它永远只有镜中像，当时的镜中像。所以这个心啊就是我们修行的一个重点，修行就要回到这个心的本来的面目，回到这个心呢、啊、本来的状态。我们一般呢、啊、也比较少了解这个事情，所以啊一个人啊如果没有善恶，没有是非，那这个不是成了没有是非的世界了，没有善恶的世界了，不是如此。佛法告诉我们啊，要知道佛法讲因缘果报，过去因，现在果，现在因，未来果。在哲学上面来讲啊，就是本体跟现象，本体呈现出现象。西方啊一般来讲啊都是用两种分法，一个是分为本体，一个分为现象。所以啊在这个当中，我们自己就要知道，在啊本体当中还是不生灭了，现象啊始终都是变化，现象每一刻都在变化。所以一个人啊没有人，没有我，没有是，没有非之后，那怎么办呢？佛教讲过去因，现在果，现在因，未来果。存在的本身啊，现象就是属于存在， 本体之外啊，就是一个存在，本体呈现出存在，存在啊，依于本体啊，呈现出存在，存在啊，显现出本体能够呈现出存在的能力，所以本体跟存在是一体的，这是一个一元境界。你如果把本体跟现象分开，那就是二元境界。所以这个当中就要知道，我们这个心啊，能够起念，大众啊，要仔细听这个层面啊，这才是佛法的真意。你这个心能够起念，念起来了会有作用，作用会有现象的变化，这是最高的原则。每一个人处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国家，对于这样一种现象会有很多种的解释，这属于世间的游戏规则，这个是不定的，这个因为时代、因为条件、因为空间而会有变化，而会有不同的解释。所以古时候啊，君要诚实，诚不实不忠，你现在这样讲啊就错误了。所以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师父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能听这个心能够起念，起念会有行为，行为会有啊产生出一种结果，每一个人对行为所产生出来的结果会有他个人的定义跟看法，这种定义跟看法就是很主观的，在佛法来讲称为妄想。你想你的是真，我想我的是真，那到底谁是真呢？像啊，现在在我们这边是晚上，在台湾在大陆啊，现在就是白天，到底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啊？你说啊，这个在禅堂外面是外面，知客是称为外面，那外面还有外面啊，那里面还有里面啊，到底哪一个是外面，哪一个是里面？所以佛教啊讲因果，在这里啊，师父还是举一个故事跟大众讲啊。以前啊，我去一个大学啊教他们佛法，只有学生呢就问我什么啊，他在跟他的教授啊研究安乐死，要让安乐死啊，安乐死就是植物人啊打一针让他死掉了，他在啊帮忙协助立这种法案。那他有学佛啊，他就来问师父，他说师父啊，那这个事情他应该怎么看？我就跟他讲啊，你啊纵使立法合法了，说植物人可以安乐死，你可以打针，这是国家的法令，这是没有错，这是世间的游戏规则，每一个国家的法令是不一样，但是你要知道，要有人发明这个药，要有人啊去打这个针，要有人去签这个同意书，要有这个病床，要这个环境，要这个空间，要这个条件，要这个时间，这一些共同产生出来的变化，这是实质的变化，不会这因为这张纸说没有罪说合法而抹灭的这个所有事实的存在，这一点要了解，这一点要很清楚，你不清楚啊就容易迷惑。世间啊这种游戏规则是很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一定的，这是如此，这是必然的。所以佛早就告诉我们啊，这是一个是非的世间，是一个善恶的世间，人就是两边，不是对就是错，不是人我就是是非，这是加注在事实上面，因为各种民族、各种文化、各种教育、各种条件所造成的定义不同。就像师父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我所讲的是一个道理，在座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想法，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因为你的教育、你的思想告诉你，你这样想。所以我所讲的只是一个道理，为什么大众有那么多的不同想法？这证明啊，每一个人对师父依据你自己的生活背景，对师父所说的话下了定义，你在接受你自己的定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要知道世间所存在的任何的人时事地物都只是一个事实的存在，但这个事实的存在会引发你个人性认为有定义的看法。但是要知道，全世界64亿人口，你只是64亿种当中的一种，每个人的心都可以想，你只是你想法的一种，你一不等于64亿哦。 所以要了解这个事情。所以佛法讲的因果是什么？就是你有这个念头，就会有这个念头的果报。这个果报呈现出来之后，你不必去定义它，它自然会有这样的果报。就像你一个念头要笑，它会笑；一个念头要哭，它会哭。这是啊，自然的果报。但是你可以定义说，哦，你笑得很开心哦，你笑得很高兴哦，这就是定义了。但事实上，这个果报啊，无关于你的定义。要了解，佛法告诉我们要放下人我，放下是非，是放下我们对事情执着的看法，放下依据我执而产生出来的人我，人见我见是非见。这个是佛教告诉你要放下的，禅宗告诉你要放下就放下这一层。所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是告诉你放弃自己的妄想。什么叫做妄想？我所讲的是一个，我在这边讲啊，只有一个道理啊，大众那么多人听的道理都不一样啊，道理是你对还是他对啊？你所想的，你所听的，你认为你听到什么，这个认为是属于你个人的。你所想的不是我所讲的，那不是妄想，那是什么？所以人从出生到死亡啊，佛教为什么讲妄想？因为你所想的啊，不等于真，不等于真就是妄咯。所以人啊，用自己的定义把自己关在定义里面啊，关在自己啊定义的象牙塔里面，这个事啊从久远劫到现在都是如此。以自己为圆心化圆啊，定义外面的事情，外面存在的这些事情只反映你心里面过去所受的教育，所养成的人格，所呈现出来的现象。那这些代表是真吗？哈，不是。那这个当中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那哪一个是对呢？师父告诉大众什么叫做对。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想法，都能够有定义，这是到哪里都不变。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有想法，这个到哪里不变，这个才是共通的，这个才是真。变异的、差异的就不是真。所以以前啊，在佛那个时代啊，有一次啊，阿难尊者就问佛啊，那佛就回答他，如果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所想的是真，那世间就没有真理了，因为世间那么多人啊。但是这当中有一个真，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想法，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会有结果，你的想法造成自己的结果，这是很直接很必然的，这是佛教所讲的因果的道理。所以这个金刚经告诉我们要放下我相，放下人相，放下众生相，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要放下你对事情的定义，你所养成的这些东西要把它放下，因为这些东西让你有路走，换句话而言，这些东西也让你不得不走这条路，你除了这条路你已经没有路走了。就像这块地啊，开了一条路，你不得不走这条路，你不走这条路你没有路走。每一个人在自己的脑袋瓜子里面啊，受教育看法已经养成了自我催眠啊，已经养成了自我程式化了。你的脑筋当中啊，外面有马路，脑筋当中有思路，你已经固定了。没有这个马路，车子没办法走；没有思路，你没办法按照你的思路想出你思路当中产生出来的东西。但是也要知道，马路限制你只能走这一条，思路限制你只能有这个想法，这是人的局限性，要了解。所以佛告诉我们啊，要把这个错误的观念之间要放下，要回到事情的本来面貌。所以前面这个佛像啊，你定义它是佛也好，你定义它是铜也好，你其他的外道啊，看它是邪恶也好，它还是铜啊，它不会因为定义不一样啊而改变它的本质。要了解，这就是佛教讲的因果。所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不是没有是非，不是没有善恶，不是没有人我，而是呈现出真的意识，呈现出因果这个层面。每一个人啊，起心动念，起的心动的念会有行为，行为会有一种现象，会有一种果报，一种果报产生出来之后， 不同人因为不同的教育背景，因为不同的观念，不同的文化，会对一个现实的存在有不同的解读。这个不同的解读是属于啊世间的游戏规则，这称为相对。这个没有绝对对。什么叫做绝对对啊？它就是这样子呈现，呈现出来的东西你不必去定义它，它就是事实，就是最高的事实。定义并不能改变存在事实的本质，要了解。所以要把个人的定义啊，这种执着，这种观念要放下。所以《金刚经》所讲的放下，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就是要放下这个东西。就像师父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大众都能够听到，这是共同的。大众听到的都是一个声音，这是共同的。但是由于啊，下面开始就不是共同的，为什么？你对我的话下了定义之后，这个定义层面就不是共同了。这个定义层面啊，就已经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了。这个已经失去真的原貌了，已经不是真正的真了，要了解。所以佛讲要放下执着，就是放下这个东西，要呈现出啊本来的真面貌。那怎么呈现出来啊？就是要把执破掉，破掉我执啊，悟到这个原来的心性，悟到本来的心性。什么事情回到最原始、最根本、最真，就是回到镜子，回到镜子本来的性质。镜子啊，是事来实现，事去心亦随空，永远呈现出真。我们这个心也有这个能力，你看每一个字听过去，你能够知道声音，能够听到声音，这个能力啊本来都有。这个能力啊也是事来实现，事去心亦随空啊。所以金刚经讲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没有善恶是非人我，就是从这个层面来看，是这么一件事情啊，是在啊无善恶是非这个真实的存在当中，这个真实的净性，镜子的性质，真实的空性当中呈现出真实的因果，并不否认存在，并不排斥存在，而是呈现出真实的存在。一般人只活在啊一种虚妄的妄想象当中，对呈现出来的因果相，对呈现出来的事实，加上个人的定义，这造成各种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人呢、啊，有不同的解读。这个不是因果，这是虚妄妄想象，要了解。所以佛法要破的就是这个层面，这样子就呈现出真实的真咯。所以存在的本身，从这个层面来讲，就要知道存在的本身就已经说明它背后的因素，让它这样子真实的存在。所以存在的本身就是最大的意义，加诸在存在本身上面的个人的看法不是真。佛法是要破掉这个不是真这个层面，不是什么都不要，要回到啊真实当中来，这个要了解。所以我们修行要从这个层面当中去认识。所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那还是啊呈现出最真实的人我，还是呈现出最真实的因果，是从这个地方啊去认识到。所以金刚经啊所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啊，就容易啊误解掉，好像啊金刚经讲的就是空，讲的就是啊没有人没有我，没有人没有我是呈现出真实的我，真实的人。真实的我是什么？师父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你能听这个心，不是年轻，也不是老，也不是男众相，也不是女众相，你能听这个心啊才是你自己。这个身体啊每一刻都在变化，未来也会变化，现在也会变化，所以这个变化当中啊是你这个心的一种作用，这个是一个工具。变化本身啊就会属于生灭，是从这边啊去认识。所以这个当中啊他讲如是我闻，一时 一时啊，不是这个时候，一时啊，是佛法当中的方便的说法。为什么？真正的究竟上面来讲啊，佛法这个心，佛法讲这个心，这个心呢、啊、就是最高。这个心啊，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这个心能够起作用，这个心永远只能在当下起作用。这个当下就是称为一时。这个心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大众要了解，在佛法是这个心啊，是没有时间限制，没有空间的。但是这个心能够起作用，起作用，念头一出现的时候，念头一出现啊，就会有作用。什么念头就相应出什么业报，业报呈现出来，在本性当中呈现出来的这一刹那，这个层面，这样的因缘果报，这样子呈现出来，我们称为一时。所以每一刻都有变化。所以以前啊，有人讲啊，这个啊，千江有水千江月啊，万里无云啊，是万里天。他讲啊，报化非真了妄缘，报身跟化身啊，这个佛有三身，有报身跟化身。报身跟化身啊，是佛当中一种作用，一种运用，所以报化非真了妄缘啊，法身清净广无边。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是万里天。报化非真，报身跟化身不是真。佛总共有三身，有法身，有报身，有化身。这个报身跟化身啊，怎么样去分呢？化身就是你当下是什么，当下被呈现出来啊。简单来讲啊，这个大海当中的一个波浪，当时呈现出来的一个波浪就称为化身。整体的大海啊，就称为报身。能够呈现出这个大海的这个一个容量的这个能力称为法身。法身是空的，法身是清净的，法身是没有形象。呈现出来的整体啊，因为在佛法，人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人有无量无边。简单来讲啊，你现在这个身体，你现在的你是集合无量无边当中的这种讯息，这种过去现在未来集合，而在现在去产生出一个焦点。你焦点到哪里，就是化身到哪里。但这个化身是依据报身而有，就像大海一个波浪就是一个化身，就是一个焦点。这个波浪啊，是依据整体的大海而呈现出来，所以这个整体的大海称为报身，这个波浪称为化身。这些都会变化，化身变化，报身就变化，报身变化，化身就变化。就像啊，你现在在一池水里面滴一滴明矾进去，所有的水分子都会被这一滴明矾净化过一次。你再取一滴水的时候，就已经是被净化出来的水。这一滴明矾进去就是善念，所有你的过去现在未来都被这个善念净化过一次。净化过一次之后，你再起念，再起作用，就好像是从啊已经滴进明矾的池水当中再取一滴，这一滴已经都是被净化过的分子而呈现出来。但是这一些都会变化，所以报身跟化身都会变化，所以报化非真了妄缘。你的心到哪里，现象就到哪里，果报就到哪里，你过去所结的缘就到哪里。所以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能力起心动念，你动的这个念头会勾引出，你动的这个念头的性质如果是恶的，会勾引出你过去种种所造的跟这个念头相关的恶念跟恶业呈现在现在。这个念头啊，会把你所有相关于这个念头相关的业呈现出来。这是因为法身有这个功能，有这个性德，所以报化非真了妄缘啊，法身清净广无边。现在诸位能够听，听到这个声音，这就属于报化的作用，声音会过去。你听到声音这一刹那，这属于化身。你为什么能够听？因为有这个耳朵，有这个身体，有这个能力，这属于报身的境界。你为什么啊？有这个能力可以听，这是本具的。 你听到声音这个能力啊，它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它的本质就是空，就是法身的境界。所以你能听这个心，只是呈现出啊每一刻听到的作用不同。但是能听的这个心本身呢，不是这个声音而已，它能够涵盖一切的声音。所以法身清净广无边啊，这个道理就像什么呢？千江有水千江月，哪一个波浪起来，大海当中的哪一个波浪起来都不离开大海。你哪一个念头出现，哪一个现象出现都不离开这个心。现象就像一条河流，你这个月都能够现在任何一个作用。所以千江有水千江月的意思是什么？师父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你能听的这个心啊，是没有方向，没有边际。你任何一个念头都不离开这个心的作用，任何一个想法，任何一个现象都不离开这个心。就像任何一个作用，每一个作用就像一条河流，河流当中一定会有月亮。你的任何一个念头都是心生出来的，这个心就是月。这个作用，这个现象就像一条河流。所以千江有水千江月，就告诉你每一个现象不离开这个心。就像佛教有一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一样，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是什么意思啊？这一千只手，手代表行为，代表动作，这个手代表你的起心动念，代表你的造作，代表你的业报。这个行为，这个动作，每一只手啊，每一只，这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每一只手都有一个眼睛，这个眼睛代表智慧，代表明，明了的明。所以我们俗话讲嘛，知人者善，知道别人的人啊，是很聪明哦。但是啊，更难的啊，是自己知道自己，自知者明。只要有智慧才能明啊，你没有智慧没办法明。所以看别人是非容易啊，看自己是非是很难。为什么？人一般啊，都往外面去找，往外面去寻。所以自知者明嘛，知人者善。所以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啊，他有一千只手，一千只手里面啊，每一只手掌当中都有一个眼睛。这个啊，手代表行愿，手代表一个动作，一个行为，一个愿力。这个眼睛啊，就是文殊菩萨的境界，就是一种智慧。每一个动作都有觉性，每一个动作都清楚，都明白，都能做主。是这么一个意思。这个代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每一个人这个心啊，能起念，念不离心，是这么一个意思。你念头清楚，你的手就有眼睛；你念头不清楚啊，起的是无明，起的是人我是非，这个手掌当中的眼睛就不见了。所以菩萨之所以成为菩萨，因为他有愿，愿就是手啊，能够去造作，能够去度众，能够去结缘。愿当中有明有慧，没有人我的是非，没有啊种种的妄想跟执着，就是一种啊清净的慧。有愿当中有慧，就是手当中有眼睛。我们一般凡夫啊，行为造作，这个手啊伸出来，该伸不伸，不伸就伸，是手当中又没有眼睛，所以就模糊啊。但是不管你的手伸或是不伸，手当中有眼睛没有眼睛，都是从身体出来的。所以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啊，有一个身体，我们也有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啊，就代表一个法身境界。这个手跟眼睛啊，就代表报身跟化身的境界。所以师父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能听这个心啊，没有形象，没有人我，没有是非，这就属于法身境界。能听的这个心啊，能够听，能够起作用，这就属于一种智，属于一种报化，随着因缘能够起作用，这属于报，属于智。听得到就是手当中的眼睛，听到的这个声音就是你这个眼睛能够呈现出这个声音，能听这个心能够呈现出声音，就是这一只手的动作。是这么一件事情啊，我们自己要了解。所以唯一不同的是什么？观世音菩萨成道了，所以他的手很整齐，他的手啊知道怎么伸， 伸到哪里都有智慧，所以手当中都会有个眼睛。但是我们凡夫啊，手不晓得怎么伸，各伸各的，手当中没有眼睛，所以这个慧眼不明，就是指这么一个意思啊。所以佛教造这个相是有这个道理的，是依这个道理去造。所以基本上啊，是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但是由于你当下这个念起作用了，当下这个念起作用，就会引申出啊，因为你这个念从哪里来？这当中师父要解释一下。我们经常讲啊，进大海水啊，只取一滴润大千。你只要取一滴水啊，就能够啊，把三千大千世界当中通通滋润了。这什么意思啊？你起念头，念头是从你的心起来，你的心涵盖十方法界，所以你起来这个念头是从心而起，带动这个心所呈现出来的十方法界，而结构出依于当前这一念，你起的这一念啊，引申出你这一念所产生出来的业报，跟这一念相关的业报就被这个心所呈现。这叫进大海水啊，只取一滴润大千，这就是华严境界。所以一个人啊，你认为只有一个身体，但是不要忘记了哦，你的身体啊是有无限的细胞组成的，你是一个组合体。一样的道理，当你起这个念头要笑的时候，你身体所有的细胞都会变化。这是进大海水只取一滴润大千啊，细胞不是单独作用啊，不是个别作用啊，都是受这个心影响啊。所以现在最伟大的科学啊，办不到这一点啊，没办法让你笑啊，没办法让你身体所有的细胞整体运作啊，科学做不到，但是你的念头能够做到。你这个念头一生出来，你一个念头要笑，全身的细胞要配合的刚好，分泌要配合的刚好，肌肉要拉的刚刚好，这是同时呈现。你身体是一个组合体啊，什么人有这个能力让这个组合变得那么完美？就是你这个心啊，就是你这个本性啊。所以从这边来看啊，你可以把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想象出啊，是你的过去，是你的未来。你这个念头啊一撑出来，就把你的过去未来做这样的组合。那这样的组合不是凭空而来啊，还是你自己心当中所产生出来的业，还是你造的因果。你造的因果啊，回到这个心当中，存在这个心当中，你现在只是出这个祸而已啦。出了祸之后，你又进祸，所以现行生种子，种子生现行。你现在的起心动念，对你的过去、现在、未来有绝对的影响。你过去的、现在、未来啊，对你现在的起心动念又有绝对的影响。所以种子生现行，现行生种子。是这么一件事情啊，这是华严经所讲的华严境界。所以这个经典当中的一时如是我闻啊，这金刚经前面几个字就是如是我闻啊，所有的经典前面都是讲如是，如是就是如此啊，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本然，就是本来，就是真如。所以如是我闻一时，一时是指这一念心所呈现出来当下的因缘称为一时，这个不是时间观念，是指是在啊指说这个因缘呈现出来的那个状态。所以一个念头出现，就会有一重果报，就会有一重现象。所以千江有水千江月，就代表你的起心动念都不离开心，任何的造作不离开心。这个啊，念到哪里，心就在哪里。所以以前啊，这个寒山大师不是讲吗？独坐高峰上啊，是故即无边；静坐无人事啊，孤月照寒泉，泉中且无月，月是在青天。一样的道理啊。所以独坐高峰上，是故即无边啊，独坐高峰上。师父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超越你这个心啊，这个心就是源头，最近到顶了。所以你看每一尊佛像啊，为什么头上是尖尖的？它是界相表法， 每一尊佛像头上尖尖的，代表无见顶相，无见顶相就代表你生命的源头，代表一个法身境界，代表师父在这边讲你能够听，能听的这个能力的源头，这个源头就是这个啊，佛像这个头尖尖的这个意思啊。这个源头没有形象，佛像的尖尖的这个头就表示这个相，没有一个法会超越，没有一个念头不是从心生出来，哪一个念头能够超越心？没有这个心哪里有念？没有这个心哪里有感觉？没有这个心世界就不在了。所以要知道这个心在哪里，你的世界就在哪里。你看你的心在了，师父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你这个心在了，你的想法才在，你的身体才在，环境山河大地才在。你这个心不在了，你想法不在，身体不在，山河大地同时也不在哦。一般人认为想法之外，身体之外有另外的世界，那是错误的，那是二元对立的观念。没有这个觉性，没有这个本具的心性，你没有想法，你也没有身体，你也没有山河大地。所以这个山河大地的存在，跟你身体的存在，跟你的想法存在，都是依据这个能力呈现出来。没有能知能觉这个心，你没办法呈现出周遭的环境，也没办法呈现出你的想法，也没办法呈现出你的身体。所以想法是被这个能力呈现，身体也是被这个能力呈现，周遭的人我这一切山河大地也是被这个能力呈现，这当中没有内外，没有亲疏，是一整体的。一般人认为有一个自己的身体，有一个啊那自己的想法，好像外面山河大地跟自己没有关系，他就不晓得啊山河大地跟自己啊都是连成一起的。所以前苏东坡讲嘛，溪深便是广长舌啊，大地岂非清净身，山河大地都是我的身体啊。为什么这样讲？没有你这个本具的能力，你呈现不出山河大地，山河大地跟你的身体跟你的想法要你有能力呈现出来，依照被呈现的角度来看，它是没有内外，没有能所，它是一个整体。但是一般人都误以为这个身体之外有其他的世界在，这个是一种妄想。所以没有你能听这个心，世界就不在了，是这么一件事情啊。所以以前啊有一个啊林默禅师，这个啊林默禅师啊是唐朝人，他有一次啊去参访石头西迁，石头西迁禅师啊就住在啊湖南这个地方，他很有名啊，他是清源行师的弟子。这个石头西迁禅师啊他也是全身舍利，石头西迁这个全身舍利，什么叫全身舍利啊？他在唐朝的时候啊说要走了，也就是讲啊师父明天要走了，他打坐就走了，这个身体啊到现在都没有坏掉，这个身体啊全身舍利没有坏掉，就像六祖慧能一样啊，他要走了就跟大众讲啊师父明天要走了，有什么问题赶快问，到隔天啊洗完澡了，他就讲啊大家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他就坐化了，就打坐，人就死掉了，就离开了，这个身体留到现在。所以六祖慧能这个色身啊没有经过任何处理了，现在啊供在大陆啊韶关的南华寺。这六祖慧能啊右边还有一位全身舍利的菩萨，一位大法师啊，修行很好的法师，是明朝的憨山大师。六祖慧能啊的左边是一个啊明朝的高僧，是丹田大师。这个石头西迁禅师啊他全身舍利啊就在啊跟日本作战的时候啊，就是啊日本啊到中国啊这边啊在作战，这中国啊在跟日本作战这一时候啊，被日本人啊请到啊日本去供养了，所以这石头西迁禅师的全身舍利啊全身的他都没有坏掉，从唐朝到现在啊1000多年就被日本啊请到啊日本去供养了。所以这石头西迁啊修行是很好啊，他说要往生就往生了，这个身体留到现在没有啊任何的处理哦，这就是修行啊，这是心当中的贪嗔痴慢疑化掉， 我们心当中啊有毒，什么毒？贪心是一种毒，嗔心是一种毒，痴心是一种毒。贪心大家知道啊，贪财色名食睡啊，身体就会变化，所以你起的啊贪就有贪火，起的欲就有欲火，起的淫呢、啊、就有淫火，身体啊乃至脑细胞就烧坏掉了。所以贪呢、啊、是一种毒，对身体也是一种毒素。嗔呢、啊、生气也是一个毒素啊，嗔火嘛。生气一起来，身体的细胞被烧坏掉，脑细胞也烧坏掉了，所以嗔也是一种毒。痴是什么意思啊？一般人不了解。贪嗔痴的痴啊，这个痴就是对于一个真理不能相信，对于一个真实的道理不能相信，真的不信就信假的，那不是痴是什么？所以痴的意思啊，是指对于地理不信。地啊，就是一个言字旁在一个皇帝的地。以前为什么用这个地啊？像四圣地，苦集灭道。为什么用四圣地？为什么用一个地呢？地就是皇帝讲的话、啊、以前皇帝讲的话就是圣旨啊，就是最高的，所以引用这么一个道理啊，所以地言称为地。所以这个啊，释迦牟尼啊，当时有一个啊林默禅师，这林默禅师来参访他，来参访他的同时啊，就问他，如果啊你讲一句对的，我就留下来。这林默禅师啊也是很有格调哦，修行啊也有一定的程度，他就跟石头西迁禅师讲，你如果讲一句对的我就留下来，如果你讲的不对我马上离开，我就不住了。简单的意思就代表啊，我不需要向你啊求法了，我不需要跟你学。以前禅师啊就是很有个性哦。结果啊这个石头西迁啊也不理他，就坐下来，一坐下来，好，这个林默禅师啊就转头要走，转头要走这一刹那，石头西迁啊就叫他舍离，就叫他舍离，就是法师咯，法师这么叫他一声。这个林默禅师头一回啊，这个石头西迁禅师啊修行很好，他是开悟的人，马上点他一下，就跟他讲啊，你从生到死啊，从古到今啊都是这个，转头做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能够转头啊，能够讲话的就是你的本性啊，就是你这个心起作用啊，你能够哭能够笑就是这个本心起作用啊，你从过去轮回到现在还是这个心啊。所以他告诉他，你转头做什么啊？从生到死都是这个啊，从过去到现在都是这个啊，是这么一件事情啊，我们自己要了解。所以修行啊是有很多的方向，但基本上啊都不离开这个心，从心当中去看。所以修行就是要用因果去看事情，用佛法去看事情。你用世间事去看事情啊，你用世间的观念去看事情，那就是世间人啊，那跟佛法就脱节就脱轨了。是这么一件事情啊，我们自己要了解。所以像以前啊一个大会中搞禅师，这禅宗啊打禅期就是从大会中搞禅师啊开始。这大会中搞禅师啊，他是圆悟克勤禅师的弟子，他修行很好啊。他在宋朝，他有一次打禅期啊，有三分之二的人开悟，打一次禅期就三分之二的人开悟啊，修行呢是很高。当时啊因为秦桧啊是宰相，秦桧啊是主和，就是啊跟金人啊，跟这个金啊金族的人啊要主和，他怕失去这个宰相的位咯，他就要主和。结果啊这个张九成啊也是一个修行很好的居士，他就跟着大会中搞禅师啊，跟着大会中搞禅师很好，跟他一起学佛啊，跟他一起来学法了。那大会中搞禅师在当时他就主战，就是啊要跟金人打仗，所以当时的人啊就觉得很奇怪啊，大会中搞禅师啊为什么主战呢、啊？这个一个出家众啊，一个出家人啊，难道不知道啊杀生吗？师父都知道杀生啊，这个大会中搞不知道啊杀生啊是要犯罪过啦，杀生啊是要破戒，难道他不知道啊？那当然是知道了。 所以大修行人啊，承担众生的业，凡夫众生啊，是承担自己的无名。要了解，所以大慧中稿禅师啊，也因为主战得罪了宋高宗，也得罪了勤快，就被贬。不仅被贬，还被贬为俗人，就是迫使他还俗。迫使他还俗啊，贬了一次还不够，再贬一次，把他贬到啊边疆去。所以啊，这大慧中稿禅师啊，所有跟随他的人啊，在这个地方啊，就是蛊毒瘴气，就死了一半了。大慧中稿禅师啊，还是继续讲经，继续弘法，继续修行。后来啊，得到赦免，赦免之后就开始恢复出家众的身份了，就继续用功，就继续啊弘扬佛法。所以大慧中稿禅师啊，他在往生之前啊，有一天啊，这个流星啊落到他这个寺庙旁边，他就跟他的弟子讲说，明天师父要走了，大众有什么问题你们赶快啊准备准备，师父明天就走。结果到隔天啊，他的侍者就要求他要写一个偈子，以前的禅师啊往生的都会写一个偈子，像这个啊莫照禅的这个祖师弘智正觉禅师啊，他往生的时候啊，弟子也想叫他写诗。这个啊弘智正觉禅师啊，他活到啊67岁，他就拿起毛笔就写，他讲啊，梦幻空花，梦幻啊，一个人的过去啊未来都像梦一样，这一生要往生啊，什么留下来，什么都留不下来啊，只有自己的业带着，所以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啊。这个弘智正觉禅师就讲啊，梦幻空花，人生好像梦，好像幻，好像空的花一样，梦幻空花67年，百鸟淹没，秋水连天，你看这是很苍茫啊，但是啊，这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限量的境界，是一个修正的一个一元的境界。梦幻空花，虽然他努力的弘法，虽然他努力的做，但是对他而言啊，人生就像梦，就像幻化一样，所以他讲梦幻空花，虽然梦幻空花，又努力的做，努力的做不执着，就把它放下，一切啊就是以慈悲啊，以智慧为立场。所以梦幻空花67年了，百鸟淹没，秋水连天。我们自己啊修行就是要证到这么一个境界啊，生死才算了了。如果没有证到这个境界啊，那就是是非啊，就是人我，就是善恶。这弘智正觉禅师跟大慧中稿禅师啊是同一个时间，所以他就跟他的弟子讲啊，明天师父要走了。结果到隔天啊，他自己啊这个侍者就要求他要写偈子。结果啊，这个大慧中稿禅师就讲啊，生也这么，死也这么啊，有寂无寂啊，是什么热火？简单来讲啊，就生也是这样子的，死也是这样子，生也是这个啊，死也是这个啊，有没有留下还是这个啊，都是这么一个道理啊。所以这个是古人啊修行的一个境界，我们自己要了解。所以这个法华经上面讲啊，末法众生，我们现在就是末法，末法众生啊有什么特色啊，人多垢弊，德薄垢重，人啊都比较啊没有智慧，人多垢，垢就是啊染，就是啊污垢的垢，人多垢弊，弊啊就是弊端的弊，人多垢弊，德薄垢重，道德很薄啊，垢很重，就是法华经讲的这么一个道理啊。所以你现在这一念心清楚明白，就像啊达摩祖师讲，不与凡圣同禅，超然明之曰主，不落到啊善恶是非人我当中，这个心清楚明白做主。好，那你现在就是正法，你的德啊就是重，德已经呈现了，落到人我是非善恶当中，那就是末法。所以末法相法正法都看你这个心，这个心有正念就是正法，这个心没有正念就是末法了。什么是正念啊？师父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能听的这个心啊，没有人我，没有是非，没有善恶， 真真实实呈现出实相，呈现出实相啊，自己生死了了，呈现出实相，自己生死了了，还要以智慧为基础，以慈悲为基础啊，去啊救度众生，去提醒众生，去解众生的缘。因为啊，你从清净智慧当中流出真如，你还是在世间当中要去成就啊一切的功德，不是空空洞洞，不是什么都不做，不是什么都不懂，是清净当中什么更清楚更明白，而利益一切众生。所以就像啊这个诗记上面讲的，报化非真了妄缘，知道报知道化不是真，但是要了，怎么了？以慈悲以智慧去了。凡夫是以人我以是非，跳入是非窝啊，跳入生死圈当中啊，去继续造业。圣人啊，知道报知道化是非真，虽然非真，但是要了妄缘。法身清净广无边，千江有水是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那种继续用功。